啊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啊！哎，欢迎啊，欢迎各位到现场来啊，庄严道场啊，听经闻法开智慧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啊，第八护持正法还没讲完，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。是佛菩萨啊，为什么能够以真纯的心对一切人？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哦，纯真的心，纯真的爱，纯真的利益大众。佛菩萨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觉悟了，他们明了了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啊，佛菩萨能够肯定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我们凡夫啊，不知道这个是事实的真相，哦，在这里面分自分他，哦，尽干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所以迷惑心做糊涂事，这就叫做凡夫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那么这是在佛在经里面呢，哦，常常感叹的，叫做可怜悯者。所以哪一种人可怜呢？这种人可怜，凡夫可怜，不晓得事实真相，所以护持正法啊，头一个就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要护持自己的性德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真正做到负责尽职，这就是护持正法。那第二呢，是南方增长天王啊，前面是讲到啊，第一是东方啊。护国天王，第二是南方增长天王。我们知道南方啊，并不是真正的那个南方，是象征智慧光明的地方，叫南方。你看华严经啊，善财童子五处三参啊，这方向都在南方，哦，它是智慧的方向。那么中国人讲五行，哦，南方是火，火就象征光明嘛，所以善知识住在哪里呢？善知识是住在光明的地方啊，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住在的地方，哎，那个地方就叫做南方啊，这是取这个意思啊。就增长天王，我们想想他的名字，就是希望我们智慧天天的增长，取这个意思，这是护持正法啊。东方持国天王啊，手上他拿的是琵琶，也是表法的，绝对不是说他喜欢唱歌，别搞错了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琵琶代表中道的意思啊，我们中国人儒家讲中庸啊，佛家讲中道。我们知道弦也是一种乐器哈，叫弦乐器啊，琵琶是一种弦乐器。那么这个弦呢，弹松了啊，松掉了，那这个弹不响了。如果这个弦太紧了，它就会断掉，所以要调到适中，这个音色弹起来就很美啦。这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啊，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不能够过分，哎，也不能够不急哦。所以要懂得中道，要用中，中它才会合吗？啊，不中啊就不合了吗？你看我们台北县不是有中和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不中就不合啦，而合啊才能够合作嘛，哦，不合怎么会合作呢？所以他表的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啊，这个剑是表示智慧哦，慧剑断烦恼嘛，啊，他取这个意思。那么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讲的是方法手段啊，怎么样能够达到护法，要把这个护法的工作做得好啊，怎么样叫自己增长智慧哦，就下面就教给我们具体的方法了。西方天王叫广目，我们想想看这个意思，什么叫广目？广目就叫我们多看呢，啊，现在人讲观光嘛，多看。那么北方天王是多闻啊，这两个天王教给我们是叫我们多看多听，多要了解的意思。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哦，而且是变化多端的。那广目天王，我们看他手上拿的是啊龙，或有的是拿的蛇啊，龙蛇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龙蛇代表什么呢？代表 变化，代表千变万化啊，这是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千变万化，我们要看得清楚，不要上当啊。这个变化当中还有不变的原理呢，原则啊。你看他手上啊，拿另外一个手就拿着珠子，这个珠子就是代表不变的原则，我们要掌握到，我们才能够适应，才能够应付这个多变的社会，它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说多么有意义呢？那北方天王啊，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拿的是伞盖。这个伞盖代表什么呢？伞盖代表防止污染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接触多元，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，绝对不能够被污染啊，这污染就错了。所以我们在复杂的社会里头要保持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个伞盖是取这个意思，这叫做护法啊，不是叫我们不接触啊。那么六根呢，接触外面的六层境界，要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这样子才是真正懂得护法，决定不要受到污染。那么什么是污染呢？我们知道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、贪嗔痴慢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污染喽。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人事环境里面，一切的物质环境里面呢、要把这些污染永远的离开，这样我们的心才会清净哦，清净生清净心生智慧嘛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护持正法哦。正法大家必须要晓得，佛法是正法，那么佛法之外是不是正法呢？这《华严经》上面讲啊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那大圣佛法里面也常说难法不是佛法，所以觉悟了，法法都是佛法，所以说佛法是广大无边的、我们常常讲佛法无边嘛。如果我们要说基督教不是佛法，那么基督教就是佛法的边哦，那么它就有边哦，我们怎么可以说是无边呢？天主教、犹太教，如果说它不是佛法，那么佛法也就有边了，佛法怎么可以说是无边呢？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既然佛法无边，然后我们才知道，哎呀，所有的一切宗教，所有的一切族群，通通都是佛法。所以佛我们要知道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我们学佛就是学觉悟，学明白，我们搞清楚了就叫做佛法，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，那叫做世间法啊。佛法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么佛教经典摆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若是对它不清楚、不明白，这还是不是佛法。所以对于迷惑不了解的人啊，我们要问他一句啊，哪一法是佛法呢？说实在的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那么觉悟了，法法都是佛法啊。觉悟的人呢、因为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妄想，那么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佛法啦，没有一样是佛法啦。所以要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法法都是佛法啊。这是佛在大圣经典上常常讲的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才行啊。我们要知道回教啊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，那都是佛教哎，他们里面崇拜的神啊，崇奉的上帝啊，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。佛家不是常讲吗？啊，你看观音菩萨普门品，我们念念看就知道啦。应以什么身得度的啊，就现什么身。所以应以基督教得度的，哎，他就现基督身；应以上帝身得度的，哎，他就现上帝身。哦，其实都是诸佛如来。我们常常念的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上面有一句话啊，一切皆成佛啊，这一切包括他们呢，当然通通都包括了哦，一切皆成佛，所以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广，非常的圆满。 所以啊，心量小啊，就会分治，就会分他了，那么修行就永远不能成就喽。不但啊、哦、不能够正果，连开悟都没份，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做了障碍啊。所以我们要应当要觉悟，应当要明白才行。那么接着我们讲第九啊，敬重尊长。那么敬重尊长啊，这个实在是我们现代人非常疏忽的地方。为什么要说敬重呢？因为尊长是让我们学习敬重的一个对象。而实际上佛的意思啊，是要我们一切尊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尊敬是性德，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做佛啊。怎么样才能够做佛呢？必须要把性德圆圆满满的都恢复过来，那就自然就成佛了。我们要知道佛不是勉强成就的，是自然成就的啊。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我们都是佛，但是现在不是了。什么原因不是的呢？因为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违背了性德，所以就不是佛了。要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啊顺应性德，那么就是佛，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所以由此可知啊，佛教化众生无非是教化人随顺性德而已。随顺性德啊是自然的，那么违背性德呢，就是破坏自然了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有时候啊不用自然这个名词，就是怕大家啊对这个名词有执着有误会，他就用法尔。那法尔是什么意思呢？跟自然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法是指一切诸法，尔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实在的，现在我们对这些意思的体会啊应当是有相当的深度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么大家常常讲啊，自然环境被破坏了吗？啊，自然环境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嘛。自然环境被破坏了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被破坏了。我们说实在的，现在的生活环境啊，已经让我们感到相当的痛苦。不但我们的饮食里面含着许许多多的病菌，哦，叫人吃饭都提心吊胆了。哦，前一阵子不是流行肠病毒吗？啊，那水里面也含着毒素。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也含着毒素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，饮的水、呼吸的空气啊，不如古时候了。古时候啊，的确是饮的是清泉，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，啊，这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远远比不上古人了。那么这个生活环境到底是被谁破坏的呢？是我们自己破坏的，这叫做自作自受。可是啊，并不是我们人类通通都在做，通通都在破坏，只是少数人在做啊、哦，多数人受到了连累。那么少数人发明了啊、哦，多数人为了贪一点小小利啊，贪一点小便宜啊，就不知道后面呢、啊、还有很大的灾难在后头，这个副作用太大了。为什么不知道呢？这就是愚痴，这是真正的无知。所以佛教人没有别的。啊，就是恢复我们的性德而已，性德是我们本有的耶。我们现在迷了啊，所以无量的智慧德能不能够现前。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，为什么我们的智慧德能不能够现前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迷惑愚痴。那么从愚痴迷惑里面又升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是非、人我、贪嗔痴慢。而这些东西都在造业，这就是破坏自然环境，使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产生的障碍，不能够现前。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佛就称啊，这种人就叫做凡夫了。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了，那么智慧德能又恢复了。恢复了之后，这种人就叫做菩萨。那么佛菩萨跟众生的差别就在这里耶。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佛的话，理解佛的话， 依照佛的话去做的话，就能够恢复我们本有的性德。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啊，给我们提了十个修学的纲领，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，也就是说真正的修行要从礼敬诸佛开始啊。那么袁了凡先生在此地教我们要敬重尊长嘛，啊，所以敬重尊长就是礼敬诸佛的落实啊，这是初步的落实啊，要培养我们的敬重之心啊，敬重尊重啊，敬爱尊重这个心，这是性德啊，然后以这种的敬爱啊，真诚的敬爱，真诚的尊重啊，来对待一切众生啊，再也没有分别，再也没有执着了。啊，这就是性德的流露，啊，这就是普贤菩萨的礼敬诸佛真正的落实。所以古圣先贤们啊，教我们用这种的方法来培养性德，啊，从敬重父母、敬重师长啊、敬重长辈啊这个地方下手学习起来是比较容易的，可是，在今天啊这个时代啊就很难了。因为今天的社会啊，普遍的存在啊，这个崇尚自尊的这种习俗啊，不会尊重别人啊，所谓自尊自大，所以傲慢的习气啊，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断的在增长，总是欺压着别人，这样的心态是在造极重的罪业，这个跟性德完全违背了。你不学佛就已经不堪了，如果学佛还是要这个做法的话，那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呢？我们懂这个意思啊，佛为什么要我们教我们这样子做？因为这种的教学法啊，不是佛他自己创造的，也不是他设计的，他完全是顺应自然的，完全是随顺性德的。如果我们明了，我们了解了，我们自然欢欢喜喜的啊，就会依教奉行了，去认真的学习了。啊，在生活里面呢、啊、学习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学习啊。第四条是讲的是爱惜物命，这是劝导我们要惜福啊。我们常常听到要惜福啊，可惜福的道理是很深的嘞啊。那么我们自信里面呢、啊、有无量的福德啊。你看我们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到，譬如遮那佛他的衣正，那个世界的衣正庄严呐、啊。那么往生经里面也讲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衣正庄严，那个福报不是修来的哦，它是称性的，也就是说完全是自然的啊，是自然生态，一丝毫都没有被破坏，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美好到了极处，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。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还是爱惜物命哦，何况我们凡夫没有见性，我们自信里面的福报一丝毫都不能够享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享受的福报是什么呢？是从哪来的呢？是我们从修德得来的福报。这个好比是啊，一个人有福报、哦、他有财富，他有亿万的财产，但是都放在银行里面，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他走在街上肚子饿了想吃东西，没人给他东西吃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只好临时打工啊，赚一点钱去吃顿饭啊。这个临时打工赚一点钱吃顿饭啊，这就是所谓的修德啊。我们的性德虽然有啊，但是拿不出来放在银行里面啊。那凡夫啊，就好比是这种的状况啊。所以我们修的这么一点点的福报，如果不爱惜的话，那么这个福报就很快就享受完了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叫路尽人亡。这个路是什么呢？路就是福报。所以一个人的寿命很长啊，如果他有八九十岁的寿命哦，他有八九十岁的福报，可是他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享完了，他不知道惜福，他在消福。那么福报享完了，虽然还有寿命，但是也要死哦，因为没有福了。所以由此可知惜福是多么的重要啊。这懂得惜福的人啊，虽然他寿命到了，但是他福没享完哦，福没享完他就不会死，他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了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福没享完，他还有余福可以享啊。 所以我们常常讲天福天寿吗？天福就有两种方法哦，一个是自己会修福，一个是自己会习福啊。所以又会修福又会习福，它的寿命自然就延长了吗？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儒家啊和佛家都教我们要节俭啊，要爱惜物命啊。这个物命特别指的是动物的生命啊，这一句里头就含着不杀生哦啊，更进一步是要不食众生肉。我们知道不吃众生肉是习福哎，吃众生肉啊，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的哦。大家是以为大家社会上大家都在吃哦，就以为是稀有平常的事情。但是佛经上讲的很清楚哦，哦，你吃他半斤八两肉，将来我们要还他半斤肉，不是说吃了就没事儿，吃了就很麻烦的。说实在的，那么我们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的肉呢？我们要多少生才能够还得尽呢？所以说人生啊是难得而易失的，失掉了人生啊再得到人生是不容易的耶。好，讲个最简单的，我们这一生吃了多少众生的肉，那么来生再变成畜生，生生世世变成畜生去还债，通通还了，还完了之后这才能够再得到人生耶。所以我们去想想啊，这个真是麻烦的啊，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，佛菩萨知道哦，真正的修行人他知道哦，所以他不跟众生结冤仇，他不跟任何人有结冤仇啊，不跟任何人有债务上的纠纷啊，别人欠我的我不要了，这个好，如果还要，那么你要跟他去讨债哦，那么你来生还要跟那两个去碰头讨债，如果不要了，那这笔账是了了吗？那么欠别人的呢，我们要赶快还，而且要还得痛快，那么我们的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喽，我们往生的时候就走得潇洒喽，走得自在喽。因为冤亲债主这时候就不会来刁难我们了，这时候是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我们了，所以不知道惜福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惜福啊是点点滴滴都要爱惜的，要养成习惯才行啊，这点很重要。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的第十八句，慈心于物啊，这一段经文是讲养性啊，修身养性，是讲修静的功夫啊。慈心于物，这个物就是众生啊。佛法里面常常讲啊，这个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这个慈悲是德，那么方便是功。慈悲心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，那么佛法为什么不说爱呢，而要说慈悲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原因的，
世间人这个爱，
因为世间人啊，这个爱啊是感情的，爱是生于情的，那么慈悲也是爱，但是慈悲是生于智的，是理智而不是感情，凡是感情的就很容易变化了，所以世间人讲爱情是绝对靠不住的，因为爱情是千变万化的，自己也不能够控制啊。所以佛菩萨这个爱心这是永恒不变的，就叫做慈悲，它是理性的，它是心性真理自然的流露，所以它是永恒不变的。所以一个修行人啊，一个明白的人啊，一个彻底了解宇宙真相的人啊，他有三桩事情是我们一般凡夫啊所忽略的啊。第一啊，是他的心是真诚至善的，他的善心达到了究竟圆满啊，至善，那儒家也教人啊，止于至善，用一个纯善的心来处事待人接物。那么纯善之心就是此地讲的慈心，这是第一个特色。那么第二个，纯是一个爱人之心，就是没有想到自己，就像一个慈母爱护她的幼儿一样，全心全力的照顾幼儿，把自己都给忘掉了。佛与大菩萨是以这样的爱心来爱护十法界的众生。那么第三是个纯是利益之心哦，这三点啊就把诸佛菩萨的心行说尽了。而这三件事情啊，我们只要细心的去观察， 几乎它通于一切的宗教，所以各种宗教的教义虽然不相同，仪式虽然不一样，但是这三点却是共通之处，所以宗教是可以融合的啊，是可以圆融合合的。那么佛家也教人养生啊，这是一切众生啊可以说是不分族类不分宗教最关心的事情了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呢？啊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慈悲心了，这是许许多多多的人啊所忽略的，因为心地清净慈悲就不会生病了，一般人是不懂这个道理的。所有的一切病痛的烦恼到底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才行啊，是从污染产生的，这个道理也不难明了。哦，这几天你看看报章杂志里面刊载着欧洲的这牛啊羊啊发生了口蹄，又发生了问题，又不能吃了，甚至于葡萄酒的里面还掺杂着牛肉的这个血呢，把葡萄酒都给染红了。哦，大家都发慌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污染就是疾病的根源。如果人的心地清净，没有污染的话，这个人就不会生病了。因为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的不祥，不但能够解毒，慈悲心啊，也能够化解世间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之间的一切的误会和歧视。所以种种的不祥，慈悲心都能够化解掉。所以佛菩萨教我们养生之道啊，就特别着重这个慈悲心呢。世间人啊，养生只懂得生理哦，饮食要卫生啊，求得生理的健康，但是生理健康的真正因素他没找到，所以选择了最健康的饮食啊，他还是会生病的，他还是会老死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生理健康对于健康长寿不是第一个因，它是第二个因呢，这是治标而已，不是治本啊。由此可知，讲求卫生的人啊，是治标不是治本。那么本是什么呢？本就是心呢。佛经里面常常讲到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个医报，那么心就是正报咯。所以心理健康，我们的生理啊就健康了一大半了，只要饮食方面稍微注意一下，那就过得非常好了。所以心理不健康，生理怎么样去调养还是无济于事的啊。这种例子我们看的实在太多太多了。例如古代这些帝王将相啊，对于他们生理上的保健呢，都是找一些专家或第一流的人来照顾他们的身体健康啊，结果还不是一样短命就死掉了。所以历代的帝王活到70岁的有几个人呢？到底没几个嘛。我们听说乾隆有了，康熙皇帝有了，其他的几乎听不到啊。大多数40-50岁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，甚至50-60岁的时候就算是长寿了，70岁以上的可以说是古稀啦。古人称为古稀之年呢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他们疏忽了心理的卫生，他们只懂得生理的卫生，他们不懂得心理的卫生。所以慈悲心啊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我们养身体还要懂得养性情啊，佛家的饮食为什么会选择素食呢？因为素食啊能够养生养心，而且还养性。性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情绪啦。就是素食里面呢、也有些对性情不好的食物，佛都把它选择出来告诉我们。大家晓得所谓的五荤菜吗？你看这个荤字是草字头哦，它不是肉哦。所以很多人讲吃荤以为是吃肉啊，讲错了，荤不是肉，荤是蔬菜啊，肉在佛教里面讲叫心。大家晓得这个大蒜啊、韭菜啊、葱、辛渠
吃肉就错，
辛渠叫洋葱，小蒜叫浇头，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哦。如果修行没有功夫的话，没有定功的人就会产生不良的效果了，所以佛家把它避免掉，这叫做五荤菜。所以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生吃这些菜啊，五荤菜啊，会容易动肝火，脾气会暴躁，所以佛才劝初学的人啊， 啊，要保护自己善良的一个情绪啊，饮食啊会影响情绪的。素食就能够保护我们的慈悲心啊，不食众生肉，所以素食卫生，素食卫性卫心，这是最好的选择，最好的养生之道，而且它是大学问呢。从这个地方啊，升起了爱护一切众生的心啊，欢喜无条件的照顾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。那么菩提心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。哎，佛常常劝我们要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奇怪，我们的菩提心不知道从哪里发起来。菩提心就是要从爱心里面发出来的，而且这个爱心是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哦。如果是有条件的爱心，这不是菩提心，无条件的爱心才叫做菩提心。所以无条件的爱心难发哦。为什么它难发呢？难发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如果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的菩提心自然就发出来了。那么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啊，这就是真相哦。佛经上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就是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得到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承认，我们能够肯定这句话，那么我们的爱心自然就发出来了。而这个爱心是平等的慈悲心，这个爱心是真正的菩提心呢。好，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第十九句，会篇第十九句啊，忠孝这两个字啊，实在是德性感应的根本呢、啊。在注解里面啊，这是全篇里面最丰富的一段，可见的古德对这两个字的重视了啊。忠孝啊，孝是成就的根本，我们知道佛法是建立在孝道之上的。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儒家的教学也是以忠孝为中心啊，这是教育哦。什么叫做教育呢？忠孝而已矣吗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就是要学忠，要尽孝，